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读14节到18节。罗马书8章29节，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在这一节中，保罗告诉我们，预知是在预定之前，并且这个预先知道是一个客观的知道，也就是神不加干预，知道人本来的情形。罗马书九章，保罗开始讨论神的主权。这一段关于神主权的论述，正好补上了八章二十九节从预知到预定的过程。一方面，这个过程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，另一方面，在神的主权显明之后，人的自由意志也扮演一个回应的角色。保罗不采取神学论述的方式，反而使用大家都熟悉的旧约事例，启示出从神的预知到神的预定的过程。第一，使用亚伯拉罕生以撒的事例，启示神在主权中的应许，并且经由恩典才能够实化神的应许。以撒是出于应许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其他七个儿子都不能成为他的后裔。第二，使用利百加生双子的事例，启示神在主权中的拣选，是要完成神永远的旨意和目的。神在双子还没有生出来，善恶也还没有做出来，就拣选了雅各，并且向利百加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到了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，他观看了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以及以扫的后裔以东人，这两个民族在旧约的历史就做出 结论，神爱雅各，恨恶以扫。第三，使用摩西和埃及法老的事例，启示神在主权中的怜悯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摩西蒙神怜悯就被神预定，法老不蒙神怜悯就越发刚硬。我们来读14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这样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这是紧接着神在主权中的拣选。在利百加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神就拣选了雅各，并且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保罗知道就着人的逻辑一定会提出问题，因此他就先提出人会问的问题，并且以反问的情形提出来，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接着保罗自己就回答，断乎没有。昨天我们已经讨论过，神拣选雅各是因为雅各看重神所看重的，他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完成神给他的托付。对于那些被拣选的人，只会满心感恩，觉得自己不配，还蒙神的拣选，怎么会抱怨神不公平呢？所以会提出问题的人应该是没有被拣选的人。在这里保罗根本不愿意多做解释，因为他们连问这个问题的立场都没有。保罗就斩钉截铁地回答，断乎没有。接着保罗就提出下一个事例来回应这个问题，这就带出神在主权中的怜悯。15节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摩西是照着神的应许被神拣选又蒙神怜悯的人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这一节是引自 出埃及记33:19，这件事发生的背景记载在18-22，摩西要求看见神的荣耀，这本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人是污秽有罪的，神是圣洁荣耀的，人一见神的面就不能存活。然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因此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，并且用手遮掩摩西，经过摩西之后，让摩西看见神的背。普世之下，除了耶稣基督，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看见过父的荣耀。此外，只有摩西一人见过神，不过他看到的是神的背，并且是被神放在磐石穴中。基督就是那裂开的磐石，唯有站在基督救赎的根基上，人才能看见神，并且是看见神的背。这完全是神的怜悯。在出埃及记33:19，经文中的顺序是神先恩待 have grace， 然后再怜悯 have mercy。 保罗引用这一节圣经的时候稍微改了一下，和合版的翻译不忠实， AJV 和 NIV 都很准确地翻出来，先是 have mercy， 接着就是 have compassion。 have mercy 就是怜悯， have compassion 比较好的翻译是连续。怜悯重在外面的行动，而连续重在里面的感觉。这里我们要来看三个词，恩典、怜悯和连续。这三个词在圣经中经常使用到，它们虽然类似，却还是存在不同的意思。我们读神的话要力求准确，因此对每一个词最好都有一个清楚的定义。恩典是人不配得，神却白白的给人，这就是恩典。比如说基督的救赎就是神给人的白白恩典。怜悯是人堕落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连接受恩典的地位都失去了，在这种情形下，神却来到人的位置，给人需要的帮助，并且提拔人，使人有地位，能够接受白白的恩典。连续是神施怜悯的时候，在神里面对人的同情，能够与人一同哀伤，并且在哀伤中给人安慰，给人鼓励。我们本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其实我们连接受恩典的地位都没有，是神在他极大的爱中先动了连续，再施怜悯，我们就在神的同情抚救之下被救拔了，我们才能够有地位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在哥林多后书1:3，保罗就称父神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安慰的神。慈悲这个词其实就是 mercy， 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父神先动工，是在父神的连续和怜悯中，他先调整我们的环境，我们才能够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听见福音才能接受基督的救恩。摩西是杀了人逃到了米甸的旷野，又在旷野放牧羊40年之久，到了快80岁的时候，他完全失去了过往的雄心壮志，以为他的一生就这样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动了连续，发了怜悯，就亲自来到他牧羊的旷野，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，摩西才能够起来答应神的呼召，并且照着神的旨意跟随神的带领。摩西越走越高， 最后才能够看到神的背。神实在是对摩西满了怜恤和怜悯。接着我们来读16节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据此看来，就是从摩西的例子来看，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摩西在40岁之前，长在埃及的王宫里，学会了埃及的一切文字武功，大有能力。当他看到自己的同胞沦为奴隶，他愿意帮助以色列人，他就自己起义，也自己奔跑。结果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，还被自己的同胞恐吓要告发他。摩西只好落荒而逃，去了米甸，在那里牧放羊群40年。他看见自己的定义无效，自己的奔跑也无效。然而40年之后，在神的怜悯中，他被神兴起，果然在神的带领下，他能够来到法王面前，显现神的大能，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，进入旷野敬拜神。不在乎定义，不在乎奔跑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在乎这个字 KJV 翻成 off， 意思是指到源头，所以也可以翻成不出于人的定义，不出于人的奔跑，只出于发怜悯的神。在这里保罗指出源头很重要，保罗不是说不要定义不要奔跑，而是定义和奔跑不能出于自己，必须出于那发怜悯的神。一旦神起了头，我们一定要定义跟随，并且要奔跑，竭力跟随。保罗自己就是这样。保罗在罗马书1:10说，他在祷告中常常恳求神，要照着神的旨意去拜访在罗马的教会。到了1:13，保罗就说他屡次定义要往罗马去。保罗是先寻求神的旨意，之后他就定义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:8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贵，在3:13-14，他就能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是看见主的宝贵，就愿意起来奔跑。因此，如果是神起了头，我们就要定义，我们也要奔跑，我们要竭力的来跟随神。接着我们来读17，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摩西蒙神怜悯是正面的例子，接下来保罗就聚焦在反面的例子，就是埃及的法老。神兴起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和辖制。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，要求法老容许以色列百姓到旷野向神守节。在出埃及记5:2，法老回答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这里我们看到法老的心思高傲，高抬自己过于神，甚至于轻视神，说耶和华是谁。因为法老把自己放在神之上，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。神借着摩西的手降了十灾，灾情是越来越重，法老的心也越来越刚硬。前面的四个灾，河水变为血，蛙灾、狮灾和蝇灾，只是造成人生活上的不方便。到了第五灾，就让牲畜得着瘟疫。第六灾就开始攻击人，让人身上长出疮。就在第六灾之后，在出埃及记9:15-17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 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保罗就引用出埃及记9:16，告诉我们神兴起法老，使法老统治埃及，又使埃及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，是为着神的目的，要在法老身上彰显神的全能。法老是地上最有权势的人，而法老若不听神，借着摩西所说的话，神就降下各样的灾害，从轻到重，总共有10灾，最后一灾就是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，连法老的长子也被击杀。这时候法老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神没有从一开始就降下最严重的灾害，说出神有怜悯的心肠，让法老有机会回转，并且就给了10次机会。然而法老的心却是越来越刚硬。神的怜悯对于蒙拣选的人是极大的帮助，使人向神感恩戴德，但是神的怜悯对于不蒙拣选的人，不但不能帮助，反而使他更刚硬，因为他与神采取一个抗争的地位，他要借着神的松手全力反击。人想要与神抗争怎么可能呢？法老就是落入这一个堕落的思考模式，结果正好就在法老的身上彰显了神的全能。到了10灾，法老的长子死了，法老才急忙召摩西入宫，请他带着以色列会众赶快离开埃及。摩西就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，进入了旷野。没想到摩西离开之后，法老又后悔了，就派出最精锐的埃及马车马兵追赶以色列人，并且在红海边追上了摩西。摩西用杖分开了红海，以色列会众就从海中的干地走过，埃及的马车马兵也进入了红海的干地。摩西又向海水伸杖，红海就又合起来，淹没了埃及的马车和追兵。这一个伟大的神迹传遍了当时的列国，就使神的名传遍了天下。摩西还特别做了一首歌，其中有几节称颂神的名，惊动了万邦。在出埃及记15:11-15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一样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？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战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。接着我们来读18节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保罗用了摩西和埃及法老的例子，验证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神在他的主权中应许，在他的主权中拣选，又在他的主权中怜悯，这样被神预知的人就得着应许，被神拣选并且蒙怜悯，被神预定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只能够满心感恩赞美神的主权，不是我们的所事和所作，也不在乎我们的定义和奔跑，完全是神在主权中的预知、应许、拣选和怜悯，我们才能够被预定得着神儿子的名分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恩典。相反的，如果和法老一样心思高傲，故意不认识神，在神主权中的怜悯就要成为他的绊脚石，使他更刚硬。 神也任凭他刚硬，结局就是灭亡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，你在预知中认识我们，你赐下应许，你拣选我们，你又施怜悯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能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听见福音，并且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你主权中的安排。我们的天性败坏，我们的行为也满了过犯和罪恶，我们根本不配，然而你却在预知中预定了我们，都安排万事互相效力，让我们能够逐渐磨成基督的模样，在基督再来时不能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，实在是爱了我们，也帮助我们做一个挚爱的人，愿意一生顺服你，跟随你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